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昔日浪子的脱胎换骨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31日。感恩师父传法轮大法，重新塑造我的人生。以前我是个混社会的，可以说是五毒俱全。2006年，我因伤害罪被判刑4年。我因为抽烟、喝酒、吃摇头丸、吸冰等各种恶习，身体越来越差，患上肾结石、尿血、失眠等等，非常痛苦。我申请去监狱医院治疗，钱没少花，没什么效果。一，在监狱接触法轮功。后来我发现，练法轮功的人身体都很好，就主动接近他们，想问问他们有什么健身妙方。一了解才知道，原来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功法，让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，这样就能达到祛病健身、延年益寿，最终返本归真。同时还有5套舒缓的功法，我一听就犯愁了。监狱里也不让练呀，他们安慰我说，不要紧，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让你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真的吗？我就在心里一遍一遍的念，真神了，病痛慢慢的缓解了，能睡着觉了，也有劲儿了。出狱后我就练起了法轮功，可心里一直有个疑问，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呢？还把他们抓进监狱，监狱不是关坏人的地方吗？像以前的我这样的人才应该进监狱的呀。我就想找律师问问，可很多律师对此避而不谈，有的说这是政治案件。后来我找到一位敢说真话的律师才知道，其实法轮功在中国一直都是合法的，政府定的邪教有14种，里面没有法轮功。2011年3月1日生效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中的第99项、第100项中，废除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。宪法第35条规定言论自由，第36条规定信仰自由。这么看来，法轮功的案子是冤假错案呢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二，大法护佑的神奇。通过学习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我知道了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做好事会有福报，做坏事会有恶报。我就再也不做伤害他人、危害社会的事了，并且主动找活干，再苦再累也要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养家糊口，承担起一个做丈夫、做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。有一次我在打石场干活时，不小心两根手指前节被电击皮带勒骨折了，医生说要打钢针，得住院。我不想让石场老板承担责任、受损失，就回家了。通过练功，没几天手指就好了。还有一次，石场的输送皮带在作业中掉了几块石头，由于是夜间没有别人，我就没停皮带去捡石头，结果衣服袖子被挂上了，手臂被皮带绞了进去，皮带尾轮是死头，已经绞到上臂了，一股神奇的力量把我的手臂拽出来了，我在心里感恩师父救了我，否则我的手臂就没了。到医院诊断，神经肌肉断裂，伤残疾，可以申请低保。我没有申请低保，不想给国家增加负担。我坚信通过练功，我会很快恢复健康，能自食其力。我也没向单位索赔。现在我的胳膊好了，能干活了，啥也不耽误。这就是大法的神奇超常，没亲身经历的人是不会相信的。后来我自己买了装修用的小吊车， 给用户往楼上运沙子、水泥等装修用料。由于没有经验，第一次配重不足，吊车翻了，把我受过伤的胳膊又砸断了，那个痛苦啊！我冷静下来想想，去医院得花不少钱，遭不少罪，关键是治疗效果还不知是否理想。有了上次绞手臂的经历，这回我也想通过练功恢复健康，结果时间不长，胳膊自动接上了。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，这就是法轮佛法的超常，这就是奇迹。还有两次，我在井下被铁砸了脚，我没吱声，没歇班，没给单位找麻烦，就练功，脚就恢复正常了。我的工人都知道大法好，有一个接受大法真相护身符的工人，一次在开吊时，货物刚吊起来一点，吊的大臂断了，顺着他的头砸下来了，大伙吓坏了，赶紧拉他去医院，一检查说没事。我们知道这是大法的护佑。有一次往六楼运瓷砖，瓷砖有300多斤，运完工人把绳子扔下来，我拿时发现绳子几乎断了，当时心里就一惊，要是在空中断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都是我按大法要求做，工人明白真相得到的善报啊。三，大法教我为他人着想。我以前因赌博出老千儿，被一个老乡找人用刀刺成重伤，差点死了。我后来拿刀去老乡家找他，他一直不敢回家。2010年我出狱后，老乡主动找人给我送来10000元，说了结此事。我说不用给钱了。中间人说钱都拿来了，你就收了吧，担心我不放过老乡。我就给老乡打了电话，告诉他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找你麻烦了，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，做个能为别人着想的人。他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。是啊，要在以前给我10万8万也不一定够。我的同案两个小弟回来后跟我说，要找我们同案的主犯要钱，找平衡，因为我们是帮他打人，本来是想吓唬吓唬，结果打成重伤，主犯赔得倾家荡产，我也赔了40000元。我就找到主犯说明来意，他说他真的没钱，就给了我200元。我一看这么办不行啊，一定还会出血案的，我就自己加了10000多元，给两个小弟送去，并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，讲了我在大法中受益的真相，劝他们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。他们同意了结此事，收了钱走了。如没有修大法，我的损失也得找主犯要，更谈不上自己出钱平事了，说不定又出什么案子了。修炼前我经常去一家饭店吃霸王餐，欠了3000多元。修炼后我主动去还钱，老板做梦也没想到我会主动还钱。我告诉他，我修大法了，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个处处能为别人着想、与人为善的人。过去的老人讲，头上3尺有神灵，人的一举一动，神灵在看着呢。人的命运其实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你为善就会有福报，为恶就会有恶报，这是天理呀。老板听了也很有感触。有一次，我帮一用户下暖气片，在楼上算好的账是36片，我下楼装车时才发现是42片，我赶紧给用户打电话说明情况，把钱退给人家。还有一次给用户上沙子，完活后我问房东多少钱，他说640元，我当时没细算就收了，回家一算房东多给了50元，我给房东打电话说钱算错了，房东以为少给我钱了，说怎么算错了呢，我说你多给我算了50元，他说哎呀兄弟，拉了很长的音儿。后来他又找我干活，有一位女士是包活的，一次找我处理建筑垃圾， 他当时说是三米，但我就下了两米，只收了两米的钱。他知道我的一些情况，从此对我特别信任，有合适的活就找我干。去年九月份，我是检查车尾气，我的车尾气不合格，因我的车刚大修过，问修配厂师傅怎么办。他说一是顶钱，二是去外地检，那儿松，三是换三元催化。我权衡了一下，觉得前两种方法不是修炼人该做的，我主动换了新三元催化，虽然多花了钱，心里踏实。检车时工作人员说，你不是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回来检车的，那意思是大多数人都去外地检了。有一天我碰到一位过去的小弟，他看我带了一块20多元的表，当时眼泪就下来了，说，大哥，你咋混成这样了？是啊，在他们眼里，以前的我风光无限，追求的是金钱美女，认为这样的生活才潇洒，有面子，有尊严。其不知，那种风光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中的，是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换来的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从昔日的浪子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，有责任感，不再伤害他人，危害社会的好人了。这是一个家庭的希望，也是一个社会国家的希望。我这脱胎换骨的变化，没让政府操一点心，花一分钱，是不是应该得到政府的肯定和表彰？而目前现实正相反。如果人人都能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，人与人之间就会和睦友善，诚实守信，宽容忍让，那这个世界该有多美好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新学员说我幸运地赶上了末班车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9日。2021年12月的一天，我抱着有求之心治病，正式走入了大法修炼，修炼中经历的一些事和点滴体会写出来，和同修分享交流，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。一，只听师父讲法录音，师父就管我了。3年前的一天，我突然站不起来了，丈夫即刻把我送进了医院，经过一系列的检查，查遍抽血、验尿、拍片、做核磁等，最后确诊为视神经脊髓炎。治这种病只能用大量的激素冲击，别无他法。我躺在床上不能动了，连翻身都很困难，我的腿哪去了也不知道，大小便只能在床上了，生活不能自理了，天天吊瓶打点滴。我在床上忍受着病痛的折磨，寂寞、孤独、无助、恐惧、煎熬，往事不堪回首。这时大姑姐同修给我送来了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每天24小时循环播放，我睡醒了就听几句，也不知讲的什么，断断续续的听几句也不上心，现在才知道那是对师父的大不敬。在医院输液半个月后，我被转到康复科又住了一个月，电击、针刺、站桩，把我绑在一个木桩上练站立，但始终不见效果，我仍站不起来，医生也束手无策了，建议我回家养着吧。回到家，我又在床上躺了3个月，期间我仍每天24小时播放着师父的讲法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站起来，我就站起来了。 然后像孩子学走路一样，沿着床能走了。我又想去卫生间、客厅，我扶着墙，扶着门，就能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。几天后，我不扶东西也能走两步了。我又去外边走，我越走越远，上台阶、下台阶都很自如了。我站起来了，生活能自理了，现在我还能做些家务了。我只是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师父就给了我生活的第二次机会，感恩之心无以言表，我只能用精进实修以谢师恩。二，放下了生死未必是死。我是抱着治病之心走入大法中的，初期学法尚浅，还不懂得病痛的折磨是业力所致，恐惧、胆小、害怕充斥着我的大脑，听到放炮声我就止不住地流眼泪，听到说谁死了我就控制不住大哭起来，好像死神随时会把我带走。现在才知道那是一颗多么强烈的执着心，怕死的心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信师信法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定，我心里装的法多了，正念就出来了，也不怕死了，一切交给师父吧，放下生死未必是死。奇迹出现了，我现在越活越精神了。我妹妹见证了我前后的变化，主动来跟我学功，还让我帮她请了师父的转法轮和练功音乐，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中。三，你只是有那个愿望罢了。刚开始走入修炼，就希望有个学法点，能有老同修带着修多好。我只是有这个愿望，慈悲伟大的师父就给我安排了。热情的同修是大姑姐学法点上的同修，给我打听到了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很精进的老同修，并把地址给了我。我第一次去拜访，居然找到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。我们素未谋面，素昧平生，但一见面就倍感亲切，胜似亲人。从此我们每天下午一起学法，经常在法上不断地沟通交流。我遇到关难时，老同修叫我向内找，看看有什么执着，或者有什么名利情没有放下。有时也鼓励我，鞭策我，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。动功、静功、双盘腿发正念，很快跟上来了，还时不时地讲个真相。当然和老同修们还不能比，还差之千里，但总体上找对了方向，跟上了正法进程，身心也才发生着变化。四，丈夫的态度改变了。我刚开始走入修炼，各方面都做不到位，丈夫像看犯人一样，每天监督我吃药、打针、胰岛素，吃饭忌口、限量、运动、锻炼等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不吃药了，不打针了，丈夫就打我、骂我，撕毁、烧毁大法书籍，做了许多对大法、对师父不敬的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很痛心，是我做得不够好，让丈夫这个生命对大法犯了罪。随着我学法练功发正念的不断精进，丈夫的态度不知不觉中改变了，他不限制我练功学法了，也不再逼我吃药打针了。现在我愿意学法就学法，愿意练功就练功，半夜12点发正念他也不说我是精神病了，只要他在家，一日三餐和家务他都包了，抽时间来让我做大法的事。他现在还没有完全认可大法，我坚信有一天我做得更好了，他也会走入大法修炼的。修炼路上深一脚浅一脚，有苦也有甜，有失也有得，但更多的是失去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得到了更多花钱都买不到的东西。我很幸运赶上了修炼的末班车， 在这幕后的幕后，唯有精进实修和同修们共勉。再一次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